士官长你好。
哎，你好，李主持人你好。
我们来聊你的军旅以及这个退伍之后的一个创业。你是不是先把个人的家庭背景介绍一下？
哦，好的。我个人是在69年在苗栗的头份出生。那家里面呢，居住的环境其实周边就是斗汉坪的营区，从小呢就是看军人，然后就是在街上就是所谓的行军等等之类的。
嗯，
那到了高中职毕业之后，其实那时候也面临了兵役的一个就是选择。那想说，军人在我小时候的形象其实算是很正面的。
嗯，
那就是这样。也就是大概是这种因缘机会之下，让我就是选择从军投入军旅去做服务这样。
嗯，你那时候没有想要考大学啊？
在那时候，说真的，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比较想说去投入一些就是可以动手或是一些行动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想说，当军人其实是在那时候对国家的一个形象来讲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嗯，
所以选择当军人是变成是那时候的唯一的志向那样。
嗯，好，那你那个高职毕业，然后就配合国防部的子职士官的一个政策，
是没错，
就去报考。
对，
嗯，那一样就学科数科这样子吗？
那时候就是经过了就是体检，然后智力测验，然后一些性向的分配，然后而选择了就是投入部队去选择通信的一个兵科从军这样。
然后他这个入伍的流程一样是先受过新兵训练2个月，然后再士官训练。
是，
那士官训练的强度是不是就比较强？
哦，对，那时候受训的强度不论是在新训或者是在就是所谓的专场教育的这段时间，将近半年时间，在里面受训的干部都不断的强调说是说我们是自愿来从军的，所以说我们在体能或者是各项的一些要求上面都会就是比义务役来的要求的标准来的高，这样
就自我要求要更高就对。
是没错，
不能够去带领部队。
对，
好，那你因为个人的专长，所以就是通讯方面。
是，
那我们先讲你高职念的是资讯管理。
我在高职读的是在苗栗大湖的大湖农工的电工科。
大湖农工不是农业科非常多吗？对不对？
早期呢它是以农业为主，然后因为随着那个社会的一个转型，工业的部分的需求也都慢慢变大之后了，然后因此呢就是由农开始纳入工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技职上的一个训练这样。
等于就是多两个主轴，一个农业一个工业就对了。
是，
好，然后后来这个先讲你第一个部队。
我的第一个部队是在苗栗大坪顶那时候的番号是292师通知营。
是，所以因为地形的关系对不对，它地势比较高，所以通讯比较好是不是？
那个地方在苗栗往北新竹，然后再往南到台中，其实那个地方那个驻地的位置它是位处高处，所以说那个地方的通讯的就是设备呢器材呢是最好的一个制高点这样。
对，它是苗栗市相对的高点，所以现在已经变观光的看夜景的一个地方。
哦，对，那个地方确实蛮多人都会去看夜景。对，
所以它看的位置是哪里？
会比较偏向于南苗，然后还有整个苗栗市。对，
那就是往海面的往西边的方向去看了。
对，但西边的夜景就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样的灯火这么明亮，比较明亮的地方是往东北方的方向，也就是苗栗市区，然后一路往头份那个方向会比较灯火通明这样。
哦，就是往海看的话其实到了晚上是一片乌黑的，看不到什么景色。
对对对，
然后你一开始这个下部队，然后其实23年的军旅，这样表示你其实还蛮适应的，蛮习惯，对不对？
对，其实我是蛮喜欢从军的。对，因为军人的一个工作上对我来说，我比较能够去发挥一些就是我想对于国家的一些贡献，然后能够帮忙就是在部队就是替国家就是建设一些因应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些事情这样。
所以你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支电方面吗？
对，我的工作是在支电方面，对，但在后中期之后也慢慢的走入到所谓的管理阶层这样。
哦，那你二十三年就见证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发展，从早期的通讯一直到电脑网络安全，对不对？
对，没错。
嗯，就是电脑越来越重要，这个民网军网的这个隔离就越来越重视。
是，
嗯，好。然后后来这个整个二十三年，最后怎么样原因让你决定要退伍？
服役二十三年，其实在对我来说的话，是像我父亲是在我从军的第十九年、十八年的时候就离开了。那原本打算在二十年的时候时间到，也想要就是离开部队。那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就是还在只身一个人在苗栗的家中，对啊。那我想说，从军的二十年这段时间，其实离家的时间比较多。那父亲的离开给我一个就是很大的警示，就是说我希望我把剩下的时间，我母亲剩下的时间，我能够多一点陪到她身边这样。但因为就是部队还有一些专案任务，所以说我选择就是将这个专案就执行完之后再离开这样。嗯，
就是要及时行孝就对。
是。
那一般士官你们的这个年限的这个门槛，大概都怎么考量？第一个一定要经过这个签完约的年限嘛，一般都是四年半。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再签一次，就是有两年的，也有一年约的，也有三年期的。那这些都是取决于说我们在签约的时间，下一次在签约的时间的年限。然后长官会考量就是说个人在部队的一个工作的表现跟体能状况，而决定可以在部队留多久这样。
欸，所以像讲你个人表现好的话，长官就会希望跟你签长约，是不是？
对，在部队里面就是长官会希望就是留下来的人都能够尽量就是在部队里面对国家是有贡献的。
嗯，欸，那这样子你刚好也经历过我们这个义务役那时候取消嘛，然后是募兵制，所以那时候你们的士官或者是职业的军官是不是相对责任就非常重，就是工作更重，对不对？
这是势必的。那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还有义务役的人力，
对，
可以去满足工作上的一些就是任务的一个遂行。那渐渐的就是随着义务役慢慢的退长，然后少子化之后，那志愿役在部队的角色就变得非常的吃重，尤其是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单位而言来讲的话，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任务，它都是需要就是时间慢慢的去累积，然后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才能够就是达到就是更好的一个效果这样。
嗯。所以就是人力、时间跟经验的累积就对了。
是，
嗯，好，那你个人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了哈，不然其实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当士官一辈子？
对，其实，在部队里面从军服务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这样。
嗯，我们先讲体能，你体能最盛的时候是就是体能的巅峰啦。
我体能的巅峰其实是在我下部队的前三年。我下部队前三年，我记得那时候测验还是所谓的5000公尺。5000公尺呢，我大概可以在19分半完成。然后呢，单杠的部分呢，我记得我一次可以拉32下。
嗯，
对。然后手榴弹呢，我可以投掷大概将近快60。对，那时候是
60米。
对，那时候是我体能最好的时候。
哎，那时候的5000是不是全套装备啊？
没有背枪，但是呢，就一样着钢盔，然后就是甲式服装这样。
所以那个是跑步的最高境界。
对。
那一般都跑几分钟啊？
一般吗？正常来说的话，如果说以换算成成绩来讲，60分大概是25分左右。算是及格。
嗯，
对。
那这样表示你这个更少嘛，才是体能巅峰嘛。
哦，对，因为那时候还是年轻小伙子，这样体能还可以。
最好的成绩是多少？
19分半。
哦，那超前六分钟。哎，
对。
啊，这个不及格的话是超过几分钟算不及格？25分钟以上就不及格。
我记得好像是26分之后可能就不及格了，
就等于60分以下就对了。
对。
嗯嗯嗯。 哎、欸，那我们来讲单杠，单杠好像一般也是十几下而已，对不对？
如果以现在标准来讲的话，单杠拉六下就是及格的分数了。
嗯，
对。
所以你可以拉到三十几下。
哦，对，那时候是刚下部队前三年可以。
我那个应该跟体型要匀称也蛮重要，越重的人越胖的人应该拉得越吃力、啊、
对对、嗯，那因为我个子是比较娇小一点，那手臂又比较有力，因为从小就是跟着父亲可能下课了，然后呢去工地里面搬搬砖头啊、
哦、
干嘛等等的，
嗯，
对，
等于是你有先天优势就对，
哎，算是，
对，体重越轻当然它的容易，对不对？
对对。
好，那当你决定要退伍之后，这个怎么办？其实可以陪伴妈妈，可是还是要生活嘛。
嗯，
所以你就选择职业训练，创业，
是没错。
那讲一下你的职业训练，那时候有其他选择吗？还是一样往资通这个方向？
那时候23年半退役的时候，退役之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观望，就是职训中心有哪一些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
专长。
专长，那刚好看到那时候有个叫做弱电工程实务。这个工作，那仔细了解之后呢，发现到弱电工程实务这个部分比较贴近于我在部队里面所执行的工作、
嗯、
那相对的对我而言来讲的话，我去参加这个班队受训，那相对的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有优势，就是我比其他兵科来讲的话，我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跟融入，对，去考去获取相关的知识和运用这样。
可是一般人对弱电都不太理解，他只知道网际网路。
哦，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受训的时候，老师也有那个徐老师也跟我们讲说，其实弱电工程实务这个名字呢，大概也是在这近3到5年之间兴起的。那在5年之前呢，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安装监视器啊，然后总机呀、啊，修修总机、安装总机或是门禁、
嗯、
那这近3到5年的时间呢，就是将这所有的就是像监视器、总机这些所有类别通通涵盖在一个范围里面，然后统称叫做弱电工程实务。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就是在之前呢是分很多细项，而后来近3到4年是把它统称叫做弱电工程，
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证明一下，就是叫弱电工程就对了。
对，就是把它区别开来这样、
嗯嗯。所以你一开始创业的规模呢，就是你士官长的积蓄嘛？
就是将我的退休金，就是做一个规划跟分配，对啊，将我1/3的经费，就退休俸呢，就是投入到我创业的一个就是所需的一些运用这样。
嗯，弱电工程它需要什么设备投资吗？还是只有技术而已啊？
弱电工程来讲的话，技术是为主，那当然那个什么一些相关的仪表跟设备呢也是需要的，比如说在做所谓的光纤的一些就是接续，我们需要的是光纤的一些熔接机，然后一些测试的仪表。那比如说假设我们是要去拉网路线的话，那网路线它有它相关类别的一些测试的仪表跟工具，但所有的就是基点呢，回归到基点，它还是在于知识跟技术比较吃重的这样。
所以这样讲，它的设备器材投资相对是比较便宜一点，就是技术为主就对了。
对，没错。
嗯嗯嗯。然后再来是不是就人力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拉不管拉什么线，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拉，对不对？
其实一个人跟两个人都是有办法完成，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是一个人就要花很多时间嘛？
没错，
因为有时候头跟尾一定要有一个人帮忙，这样子拉线才会快。
对，没错，对。
嗯，所以你一开始这个创业就一个人，还是有找这个同梯的一些合伙？
创业的时候是一个人创业。
嗯，
对。
好，那如果真的接到大工程怎么办？去调师傅吗？
如果接到大工程的话，那就一定要去找一些朋友啊来帮忙啊，或者是认识的人来帮忙一起拉拉线这样。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弱电工程它的这个现在的业绩应该都不错吧，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都有一些防盗的需求，不管是监视器啊、嗯、或者是什么各方面。
确实弱电的这方面，其实家家户户公司行号其实 都有它的需求的市场，只是市场是需求是类别跟数量多与寡的问题而已。
对啊，而且随着这个 5G 啊，那未来网际网络的这个盛行之后，其实很多家电可能都会联网，
嗯，
对不对？所以就需要这些工程人员去按做一些设定或者是一些什么。
哦，对，李主持人说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前卫的，方向也是对的。因为在早期在做路联工程的时候呢，我去思考了一个面向。我今天其实在部队待的时间长，所以说出来的时间晚。那我现在投入做路联工程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层次来讲，我已经晚人家很多了。所以说我慢慢的就是除了去考取所谓的路联工程所需的一些就是证照，
对
对以外，那我也投入时间去研究所谓的智慧宅的一个元素。那我现在公司里面所做的，除了传统的落电以外，然后也涵盖了整个智慧家电的控制，可以透过手机或是家里面的语音去控制家里面的任何一个家电，或是灯具，或是窗帘等等的，然后再透过所谓的一些就是智能的一些产品，将所有的一些防盗跟监视器通通都可以在手机里面去就是做所谓的掌控。对，这是我公司里面目前的优势这样。
嗯，就比较先端一点，就是多了一些智慧控制就对。
对，没错，是。
嗯，因为这个时间点早晚会来，虽然现在或许智慧家电还不是很普遍，
是。
那主要是售价的问题嘛，如果这个价钱荡到一个程度的话，可能就会大爆发，大家都买得起智慧家电。
它是一个趋势了。
嗯，
因为现在在早期大家都只是用2G 到 3G 的手机，慢慢 4G 有所谓智慧型的手机出现之后，其实大家依赖智慧型手机能够去操控的一些就是需求慢慢变多，甚至在手机里面网络世界所知道的一些资讯越多之后，也都会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资讯然后或是一些科技去慢慢的去提升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就是便利性这样。
可是越便利，我们的网络安全就越重要。那你有提早布局去考一些资安相关的一个证照吗？
当然，就是网络越发达之后，资安这个部分的话，它相对就是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对。那因为还在创业当中，那个创业到现在还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在思考，那后面要怎么做，其实时间有在规划跟安排这样。
哦，所以你这样退伍才一段时间而已，并没有很久。
并没有很久，我是在111年的6月30号退役，
嗯，
那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考，哎，对，考取了相关的证照。那期间就还有就是跨领域去考取无人机甚至游艇的证照等等的，对，
嗯。
然后在去年的8月15号，就是选择自己出来创业。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半年，5个多月而已哈。
对。
那我们来讲无人机证照，无人机证照也是你未来看好的趋势啊。
是，没错，因为无人机在以现阶段台湾的一些应用上面，除了在农业植保以外，那一些警察、消防或是林务局都投入了所谓的救灾或是山林巡检，那甚至就是在太阳能的一个发展当中也都需要太阳那个无人机去作为一个太阳能板的一个巡检的工作，或是一些工厂的巡检。那我们再去放大目光去看全世界，在无人机的应用上面，其实在其他国家也都有在所谓的一些偏远地区急难救助等等的。所以在无人机的一个市场上面来讲，它的运用的范围会随着就是无人机的应用的规范越成熟之后，那它所开放的是类别呢跟需求只会日益增加这样。
对啊，我现在看到连那个收证都是用无人机在收证，就是如果这个滥垦滥伐啦，或者是偷盗废水，都是无人机在空中监视，然后马上这个拍摄下来这样。
对，没错，对，因为无人机它确实可以从事一些立即性，甚至一些就是比较复杂的地形，而之前在人力上面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完成的事情，在无人机上面来讲，它可能轻松的只是在几分钟弹指之间，在遥控器操控完之后， 就是做一个视讯的即时回传，甚至影像的保存等等。
嗯，那你学这个无人机是指无人机的这个开发，还是指它的运用？
现在的阶段是在无人机的应用，因为光考无人机的证照确实花了不少的时间跟金钱，因为无人机的证照说真的以现在的一个规范来讲确实不好考，而且它考证的一些就是门槛其实都还是在的，因为像现阶段的无人机的证照它是需要逐级考，慢慢考上去，然后呢又因为就是无人机所应用的类别不同，又还要分别的去考不同类别的无人机。那考完证照之后呢，不论那个有没有合格呢，都还要停留大概将近30天之后，才可以继续做补考或者往下一个级去考证这样。
哦，那就跟我们开车要考驾照一样，那无人机的这个操作也需要驾照。
是，没错，对。
嗯，而且随着机型的不同，那考照难度就更高。目前有几个门槛呢？有几种证照？
现在的证照就是从一般16岁的所谓能够先获取一张所谓的学习证照，然后接着18岁之后能够考的是基本级跟专业基本级的证照。
嗯，
证照的类别分3种，那再加上然后再来呢就是所谓的类型是区分为2公斤以下的飞机无人机，然后再来就是2公斤到15公斤，然后15公斤到25公斤。再接下来再往上呢就是25公斤到150公斤的飞机的一些级距，那每一个级距里面它都还有区分所谓的 G1 G2 G3 的等级，所谓的 G1 呢也就是所谓的夜间飞行，
嗯，
然后 G2 呢就是所谓的吊挂跟喷洒的一个用途，
嗯，
那 G3 呢就是在人群上空中做飞行。那这三个类别呢它里面的基础呢又还有区分所谓的是定位级的考试，还是一般姿态的模式的一个考照。对，这两种的一个考照类别它就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样。因为那个姿态的飞行就是一般模式的飞行的考照，它所运用的范围是非常广，但它也是非常难考的。
哦，所以这样讲，我们要从学习开始考到基本，再考到专业基本，然后再依照它的重量又有好几个级别，然后再区分它的功能，又分为夜间吊挂跟人群。那是不是人群是最高、最危险的？所以它的门槛最高。
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做区别的话，确实在 G3 人群上空中飞行呢，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因为 G1 跟 G2 其实考 GPS 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考 G3 的证照的话，一定要选择所谓的一般模式，也就是姿态模式去考照这样。
嗯，所以就难度比较高。
对，难度非常高，嗯，
因为人群上方就有这个安全的考量，对不对？
对，没错，
嗯。哦，所以你这样子一路就学习到目前也是无人机相关证照的教官了。
不敢说，因为那个一路考证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大概经过了快1年2个月的时间了。那我现在目前就是把最近才刚刚取得所谓的 1B G2 的一个证照，对啊，那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取得 G3 的证照这样。
所以未来无人机的运用也可以用在你落定工程的这个布线，啊，这个一个人也可以靠无人机去拉线，对不对？
确实在无人机的运用范围它可以做到比如说在远距离的一个布线等等的。那今天工具如何去运用是看后面所面对的环境如何去发挥这个巧思，然后当下的一些时机点能不能就是让我将这些就是工具融合在一起，然后增加我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安全及便利性这样。
对啊，可以降低风险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拉线是拉外线，所以有时候会爬高爬下的，或者是在这个建筑物外面拉线，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些这个危险哦。我们最后来聊这个无人机关于这个战场上的运用，好不好？当然你也是这个士官长退役，应该对无人机的战争运用应该有一点敏感度，自己应该也有一些相关资讯吧？
对，那个在部队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强调在战场上面就是所谓的 C4ISR， 那以就是最近这2年所看到的那个乌俄战争， 那在这个战争的战场上面，在使用无人机的应用范围，除了在远距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情报的征收跟锁定目标，然后投掷炸弹，然后甚至自杀攻击等等的，对啊，这些也都是所谓的在无人机所应用范围上面，在军事的一个领域可以在投入的一个就是应用范围。那当然也就是像一些偏远地区所谓的物力的一个增补，像就是物资的一些筹补啊，弹药筹补，其实在无人机它可以降低的就是人力的损失，甚至就是在时间效益上面来讲的话，不容易被发现，那整补的时间也能够非常的快速。那像早期就是在战争上面来讲的话，一个飞行员要到所谓的敌区去做一个就是军事上的一个任务来讲，都会存在的一个很大风险，就是飞机损失或是人员损伤的一个问题。可是无人机的一个应用范围来讲，那今天无人机它的成本其实以飞机来相较之下的话，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也不会有人力上面的一个损伤的一个疑虑。那当然就是像在透过一些所谓的一个就是传输的技术，也可以将千里之外的一些就是情报回传到基地里面，让战场指挥官能够就是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就是命令下达这样。
如果年轻人对未来有些迷茫的话，可以考虑无人机的一个发展，对不对？
对，
先去考照，然后先去了解看看未来可以做一些技术开发或应用，这个它的范围只会越来越广，包括以后可能送货都是用无人机在送货了。
对，因为现在其他的国家确实已经将无人机导入在送货的一个运用上面了。对啊，
再发展大一点就变成无人机的计程车，对不对？
现在其他国家已经有了。对啊，
已经开发出来。
我现在好像是在杜拜吧，杜拜已经就有所谓的无人机的计程车的一个服务了。对，
好，谢谢古汉文士官长为我们介绍他的军旅以及他的落电创业，谢谢。
是，谢谢李主持人。